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18个省法轮大法新学员恭贺师父华诞暨法轮大法日，修炼法轮功走出忧郁症，辽宁青年被网判5年半，山东孔令坡被非法判刑3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70岁华诞，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中国各地法轮功新学员敬致贺信，表达对师父的崇敬与感恩，亲身体验到大法的神奇功效，理解了人生命的真正意义。大陆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的新学员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掀开生命的新篇章。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新学员写道：光阴匆匆，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尝尽了世间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苦苦的挣扎，苦苦的追寻。我从哪里来，最终要到哪里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失望。有幸在家人大法弟子的引导下，我们走入大法中开始修炼，身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进化，奇迹般的变化让我们感到震撼，永远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山东省烟台市的一位新学员写道：2018年我在医院查出身患多种癌症且已到晚期，被医生判了死刑。回家后，我通过学练法轮功，身体恢复健康，获得第二次生命。师父的大恩大德，我终生不忘。重庆市巫山县的一位大法新学员写道：我们全家人曾经被中共的谎言洗脑几十年，也有人遭受过中共的政治迫害。虽然我们对中共的所作所为感到厌倦、愤怒，但在这个独裁统治的国家，人民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如同生活在地狱中。现在我们全家人都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学法让我们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在全世界庆祝513法轮大法日之际，我们全家人满怀喜悦，庆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这个特殊的日子，感恩大法师父救度之恩，恭祝师父生日快乐。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青年法轮功学员宋雨岑2020年被沈阳市和平区法院网判5年6个月。2021年5月1号，宋雨岑的辩护律师告知家属，法庭二审维持原判。现年26岁的宋雨岑在11岁时患上了抑郁症，因当时他的爸爸患脑血栓成为残疾人，妈妈失去在国企的工作，家庭的变故导致年幼的他开始自卑。大学毕业后，宋雨岑又因找工作被骗了4万元钱，抑郁症更加严重。2019年宋雨岑工作的公司因为他不能胜任工作，终止了他的劳动合同，怕他出事，让他的家人把他接回家。痛苦中的宋雨岑曾多次想自杀，离家出走，令全家人陷入痛苦中。在绝望中，宋雨岑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法轮功仅仅2个月，宋雨岑就从抑郁中走出来。2019年3月29号，宋雨岑在沈阳医大医院向病患讲法轮功真相时被绑架，被劫持到和平区看守所。据探视他的律师转述，宋雨岑说：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后摆脱了10几年的抑郁痛苦，于是想到医院的病人，才去医院向人介绍法轮功的。宋雨岑的家人多次到和平分局国保大队找办案警察问：我们的孩子到底犯了哪条法了？说法轮功是某教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办案警察也说不明白，解释不清。2020年6月16号，宋雨岑被非法庭审。2020年12月， 沈阳市和平区法院通知家属取判决书，宋雨岑被冤判5年半。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曲阜市法轮功学员孔令坡2020年12月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家属没有得到任何通知，多次去询问无果。2020年7月29号，孔令坡在曲阜市董庄镇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曲阜市董庄派出所警察绑架。曲阜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人员去孔令坡家非法抄家，抢走家中的法轮大法书籍、视频机、音频机、手机、光盘和现金，并将孔令坡的妻子绑架到小雪镇派出所。因为没有在孔令坡的妻子身上搜到手机，警察又返回孔令坡的家，逼问他大儿媳妇和孙子手机在哪里。没有找到，他们就把年仅10岁的孙子带上警车，去他二儿子家找，致使孙子受到了严重的惊吓。在派出所，警察及国保大队的人员对孔令坡的妻子非法审讯，并威胁要将她和丈夫一起关到泗水派出所。孔令坡的妻子当天被放回家。孔令坡的家属去国保大队要人，国保大队的警察威胁孔令坡的妻子自首。孔令坡的妻子说，我没做任何违法的事，为什么要自首？警察扬言，你等着吧，等忙完孔令坡的事再收拾你，并安排门卫不许再让孔令坡的妻子进国保大队的门。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英国伦敦法轮功学员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特拉华州联邦参议员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9号，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皇家建筑师协会大楼门前庆祝即将到来的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并恭贺李洪志师父70岁华诞。当天的伦敦阳光明媚，法轮功学员在祥和的音乐伴奏下，整齐地展示舒缓优美的功法，并打出巨型横幅，上面写着“普天同庆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参与活动的法轮功学员们表达了对法轮大法和李洪志师父的感恩。拉希塔来自斯里兰卡，他的妻子拉奇利是英国人。他们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每逢周末就到伦敦一些著名景点弘扬大法，告诉人们中共在大陆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拉奇利修炼法轮大法13年了，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帮助有交流障碍的人提高交流能力，这是一个需要爱心和耐心的工作。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拉奇利觉得这一切都难不倒他。拉希塔夫妇双手合十，由衷地表示，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李洪志师父的生日，诉说不尽的感恩，感激师父为世界、为世上的人所做的一切。女演员维多利亚居住在伦敦，在朋友跟她介绍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她开始接触法轮功。维多利亚说，开始时，我只是为发生在中国的惨烈迫害而感到震惊，我觉得自己应该为了正义做些什么。在了解了什么是法轮大法，特别是法轮大法的真善忍的法理之后，我完全被吸引了。我开始阅读李洪志师父的著作《转法轮》，这真是一段神奇的经历。我感到书中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不虚的， 当我对其中的一些论述感到不解时，往往读到后面就获得了答案，真的是太神奇了。维多利亚表示，世界法轮大法日不仅是法轮功学员庆祝的日子，真善忍的修炼原则也是这个宇宙的法理，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据明慧网报道，在2021年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美国特拉华州联邦参议员卡珀发出贺信表示，感谢李洪志先生为法轮大法修炼者创立的这一恢复健康的功法。对于法轮大法修炼者及全世界人民而言，李洪志先生已经成为勇气和希望的象征。卡珀参议员指出，29年来，全世界已经有100多个国家的人民学练法轮大法。美国众议院于2016年6月通过决议，呼吁全球支持终止中共政权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犯罪。2017年，宾州众议院通过了27号决议案，呼吁制止在中国对法轮大法修炼者进行的器官活摘。卡珀参议员也提醒人们，虽然我们很幸运，在美国能够享有宗教和言论自由，但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不幸的国家。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在中国遭到非法关押、酷刑折磨，甚至活摘器官。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他们的遭遇，并要将其化作我们做出改变的动力。卡珀参议员还提到，李洪志先生获得了两次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及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的提名。他认为李洪志先生已经成为勇气和希望的象征。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712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期间加紧讲真相救人》，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6日。以前因为忙于工作，我只是在节假日和同修一起外出讲真相救人，平时就只能利用上下班和其他机会讲真相，自己与精进的同修存在差距，期盼着退休以后会有更多的时间走上街头或下乡面对面讲真相，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正法修炼中，真的希望在师父正法的最后尽全力履行自己的史前誓约，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不能让对自己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失望。第一部分，在红色恐怖中救人。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还没有接到退休通知之前，突然爆发了中共病毒这场大瘟疫。从2020年正月初一开始，全省从城市到农村大面积封城、封路、封小区，高音喇叭不断地播放严禁居民外出的通知，而且是越严越烈，发展到最后连买生活日用品都得在社区网上订购，到统一地点领取。平时热闹非凡的城市，大街上少见行人，商店几乎家家都关门，相反却处处可见设置各种各样的路障和带着红袖章的拦路人以及拦截通行的恐吓标语，看了叫人不寒而栗，空气中散发出的恐怖让人窒息。有时利用少有的机会独自走在马路上，真的感觉到人生的悲哀和渺小无奈，情不自禁地落下泪来。我庆幸自己能成为一名大法弟子，同时也更加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此时此刻肩负责任的重大。因瘟疫传染性极强，医院里气氛非常紧张，大家的防范意识一下子都加强了，消毒液、隔离衣、口罩、帽子、手套经常更换还不放心，真的是人心惶惶。过去老人讲瘟神，这不就是瘟神来到了人间了吗？我应该把最好的灵丹妙药告诉给每一位能接触到的人， 希望他们能认清正邪，选择善良，从而得到上天的护佑。师尊在经文提醒中说，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这可能就是人间大淘汰的开始，留给世人选择的机会不多了。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树立威德的时间也日渐减少。封城后的前半个月，我还没有正式退休，因为我在医院上班，每天才有机会外出。我到同修那里取来真相资料和救人的护身符，将其装入红包。这些红礼包是年前大法弟子精心准备用于存放救人的新年礼物的，因封城耽误了发放。感谢师尊的慈悲安排，让此时出入相对自由的我派上大用场。我逢人便讲，有机会就发。医院同事、病人、医院公共场所遇到的病人家属、上下班遇到的路人、路经社区遇到的民众等等，大多乐意接收并表示感谢。我想世人看完后一定会明了，这些真相福音比金钱还贵重，那可是为了救度他们的生命的呀。我发正念，希望他们认真传看，并且都能珍惜。可是时间不长，真相资料的来源就逐渐减少，甚至没有了。因为大街上商店大门紧闭，连超市也关门了，没有了耗材，也没有其他同修的相互援助，这可怎么办呢？就在此时，我接到自己被批准正式退休的消息。那是当地封锁最严厉的时候，世人都待在家里无所事事，正是看真相资料的最佳时机，也是大法弟子发真相资料救人的最好时机啊。同修大姐看出了我的失落和焦虑，她很遗憾地说，现在只有靠大家自己想办法去救人了。是啊，大法弟子总得走出一条自己的修炼路来，任何的等、靠、要和依赖他人的心，都是没有把自己当做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我现在已经退休在家，有时间、有精力，就决定克服一切干扰和困难，救度当地的有缘人。没有资料，我就自己去写吧，给家乡的父老乡亲写真相信，让他们明白是非正邪，选择良善，远离邪恶，从而得救，也让他们一传十，十传百，救度更多的善良人。首先是给可贵的家乡父老乡亲们写真相信，主要是告诉他们在大瘟疫来临之际，各位亲人该怎么做才能得到上天的保护，从而平安度过这场大劫难。特别告诉乡亲们三退的道理和方法，信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慈悲善念和尊敬，读后能看到我完全是为了他们的平安和未来的美好。可当我开始在住家周围发真相信时，一下子就人心四起，各种各样的执着都出来了。因为这和发真相资料不同，这里面是有个人信息及不安全因素存在，怕被不明真相的熟人认出自己的笔迹，怕家人知晓后对我进行阻挠，更怕被邪恶发现，从而成为被迫害的把柄，等等等等。好在这些很快都被我救人的强大正念否定了。慈悲的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早就告诉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救世力在毁人，我们是在救人，是在做全宇宙最正最正的事，有师尊保护，我怕什么？邪恶什么也不是。更何况大法弟子的慈悲善念就能解体操控恶人的邪恶因素，恶人背后没有了邪恶因素的支撑，他们什么都不敢做。明白了这一点，我什么怕心都没了，抓紧时间每天下午在家不断的写，不断的写，写好了20来份我就出去发放，有时利用倒垃圾的时候，有时利用晚上10点以后执勤人员下班后出去溜达，在略远点的单元放，有时以给同事送饭为由钻进路边居民小区发放，也有时借故给亲人们送点东西走远一点。 其实自己社区也有数百户人家，之间并没有路障，要想救人没有阻挡，关键是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正念走出这一步。封城一个多月中，虽然退休在家，可是真比上班还忙。晚上一般12点以后睡觉，早晨起床加长时间发正念背法，上午做家务，同时监听明慧和新唐人电视节目，下午抄写辟易良方，晚上参加集体学法练功。其实我并不怎么会写字，字写得很不好，而且没写多少手指就疼了。随着自己的坚持以及对身处危险中众生的慈悲，逐渐的手不怎么累了，字写的也好了，而且写的也流利了。以前一下午两个小时只写四份左右，到后来在同样的时间里七八份都能完成。我深知这是师尊的加持和鼓励。在写信的过程中，自己的空间场也在不断的被清理，开始会感到疲劳、困倦、头晕，逐渐的清醒和精神起来，身体轻松，头脑清醒，明显感觉到师尊的加持。随着不断的抄写，心性和境界也在不断的提高，几乎是每抄一遍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动，哪怕只是改动一个字，也是改得恰到好处。真的是一切都是师尊在做，大法弟子只是在动动手、动动嘴而已。如此充满正念、善念，一切都是为了他人的得救，相信一定能解体障碍世人得救的邪恶因素，使人反出人的本性、善念，从而得到救度。当地大约封城一个半月，解封后的一大早，我就迫不及待地来到同修家，得知当地封城这段时间，邪恶仍然很是猖獗，有很多同修被骚扰，有几位同修被非法抄家，并被绑架到了市看守所。但同修们在强大的正念下，都陆续回家，还有几位同修被迫流离失所。邪恶的迫害没有动摇和吓倒我，相反，我那颗救人的心更加强大和急迫。第二部分，解封后走出去救人。随着解封，资料组的同修及时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真相资料，于是每天下午同修们就三三两两结伴而行，带上各种救人的真相资料，到大街上、超市里、医院周边或公园马路旁找寻等待救度的有缘人，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真相，希望能有更多的人选择三退，拥有光明的未来。明真相的就赠送真相护身符、扫码真相卡和真相资料，让他们带回家，让更多的亲友们相互传看得救度。救人的效果是随着自己修炼状态的变化而变化，有时能劝退20余人，有时却只有10人左右或更少。但只要我走出去，就一定会遇到有缘人，只要有救人的心，师尊就加持我，让我有所突破。我悟到讲真相的过程就是一个修自己的过程，因为我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特别是在公共场所面对面讲真相，难免遇到一些不听的、不信的、抵触的、大声叫嚷要举报的等等。只要我们做到不动心，遇事向内找、向内修，并不断加强自己的正念，一切都会向好的方向转变。因为操控世人的另外空间邪恶灭了，人明白的那一面就会瞬间清醒，听明白后马上就会转变，从而为自己选择未来做三退。一天下午，我们一行5人带着大包小包的真相资料去救人，因天太热，就去了近处一个4层楼的室内大商场，以前也多次来过这里。我们准备先到4楼的影院和游戏场所，再一层层从上往下走。因为忽视了发正念，加之广场上下内外到处都是保安，顾客却稀少，只和几个人讲了真相就被保安发现，或许是被人举报了。只见他们相互用手机通话，然后神情紧张地围攻了过来。我们没有害怕，发着正念就往楼下走，准备离开。尽管在每层楼都遇上很多保安向我们走来， 但看得出来他们被我们的正念制约着，只是善意地告诉我们，离开这里到外面去讲吧。离开那里，我们继续前行，在超市出口、医院门口等处顺利地遇到不少有缘人，讲真相效果不错，所有的真相资料都赠送完毕。大法弟子是在按照师父的教导做最正最好的事情，怎么能被邪恶吓到？大法弟子就是要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宝贵时间里多救人，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圆满随师还。第三部分，正念救度当地的领导和公检法人员。如此警醒世人的中共病毒瘟疫还未消停，当地公检法人员及社区的不法之徒又开始对他们认为的几名所谓重点大法弟子进行人身的迫害和经济上的剥夺，不断地对其本人及家人进行干扰和恐吓，致使几位同修流离失所。有的同修被带动的人心浮动，对当地整体正法形势带来不良影响。我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决定和同修们配合，全面对本市政府机关单位的领导和公检法司人员邮寄真相资料和劝善信，希望他们明白真相后能够选择善良，抵制邪党自上而来的命令，明白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就是善待自己和自己家人的生命和未来。针对不同职位的人，我们邮寄不同内容的真相信，让每一封真相信能起到镇邪灭乱、唤醒良知善念的作用，希望他们都能读懂天意、弃恶从善，为自己选择一个好的未来。可喜的是，当地邪恶预谋很快破产，同修们的正念也越来越强，流离失所的同修陆续平安回来了，被非法抓捕的几位同修也回到家中。谢谢师尊的慈悲加持和保护。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每个人都是负责人，每个人都是大法的一个例子，每个人都在法中熔炼着，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做。我们只有遵照师尊的要求，整体修炼，整体提高，邪恶的迫害也就解体。不在法上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对不配合邪恶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0日。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讲，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对于师父讲的这段法，在不同层次中的同修都有不同的认识和做法。最近，我与刚从监狱出来的一些被迫害很严重的同修在一起切磋，交流了一些各自对这一段法的认识和做法。在黑窝里面，许多大法弟子因为不转化、练功、抗拒工作、不服从狱警的无理要求等而被迫害，穿锦束衣、戴镣铐、关禁闭、坐小凳子等，有的因为进狱警办公室不报告，被高压电棍电击，有的因为不喊警官好被吊铐。其实每个人遭迫害的程度与自己修炼状态有很大的关系。我认为对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说的法，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要全面的去理解，不应走极端，不要让邪恶钻空子而被加重迫害。我先后多次被绑架、关押、劳教、判刑，有10多年的时间都是在黑窝里度过， 我多次绝食，抗拒工作，也练功，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那天我讲佛光普照，利益圆明，就是说我们身体散射出来的能量能够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我的体会是，大法弟子是带有强大的能量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练功人，遇到问题首先找自己，坚定信师信法，随时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记住大法弟子没有敌人，只有救度众生的使命，一定会得到师父的保护，周围环境也会随之而变。一，我只要求能正常修炼。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不久，一天20多个警察突然闯进家来，不由分说就要抄家。我指着要拿师父法相的警察说，住手。他停住了。我说，你们一进门就抄家，得讲道理啊，我犯什么法了？他们说，有人说他的经文是你给的。我说，你们又凭什么说就是我给的？就是我给的，我也没犯法呀。师父经文是指导修炼的，修炼人有经文也很正常呀。他们无话可说，最后将书柜里刚复印的几份新经文拿走了，其他的没有动。他们将我带到一个派出所，20多个警察轮番的审讯，翻来覆去的问，经文哪里来的，给过谁？我说，经文是别人给的，我到复印店印的。你们说，有人说他的经文是我给的，你们说是我给的，那就算是我给的吧。他们又问，还给过谁，叫什么名字？我说，我们大法弟子之间都是大姐大哥的称呼，谁知道叫什么名？再说我知道了也不能说呀，我说了你们又把人家抓起来，我不是教唆你们干坏事了吗？那我修炼真善人不是白修了？就这样，他们软硬兼施审讯了我2天，我都不断和他们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最后那政保科科长说，你不配合，那我们只有按照政策办了。他们叫我上了车，我还以为他们要把我送进看守所，但是他们把我送回了单位。走时，那政保科科长说，其实我们很需要叛徒，但是我们也很恨叛徒，我们很佩服你对自己信仰的坚持。过了不久，我和妻子一起因为上访被绑架关押。进看守所第二天，警察找我谈话，我给他讲了我们为什么要去上访。上访本来就是公民的权利，但是就因为反映的是法轮功被打压的问题，就被关进来了。警察这不是知法犯法吗？同时也讲了我们一家人修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变化。最后他说，既然进来了，就要守看守所的规矩，一不能练功，二不能宣传法轮功，三不能教羁押人员练功。他讲完我就笑了。他问，你笑什么？我说，我本来就是练功进来的，不让我练功那不行吧？那我不是白进来了吗？监所里的那些人都是真正干了坏事的，我告诉他们按真善人做好人有什么不好，而且对你的监管也有好处呀。他想了想说，行，那么你可以练功，可以教他们怎么做好人，但是不能教他们练法轮功。我心想，只要他们敢学，我就敢教。我说，行，那你跟监所的人讲一讲。他说可以。于是他到监所里很严肃地宣布，你们听好了，法轮功练功时，指的是我，谁都不准去打扰他，还有你们要好好向法轮功学学如何做人。由于头天我就给牢头讲了法轮功的真相，他还特意给我安排了练功的地方，后来还领着全监所的人跟我一起练起了法轮功。2012年，我再次被绑架关押进看守所，警察找我谈话时，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祛病健身、教人向善的修炼体会，和因为坚持修炼上访被关押、离家出走、被绑架劳教、 给单位写信，指出剥夺我的人身自由和退休权利的违法行为，就被诬告被判刑。最后他说，看守所主要负责诉讼过程不出问题，既然进来了不要违反这里的规矩，我就不会为难你。他知道我进看守所体检时血压很高，看守所本来是拒收的，但是还是被上级强迫收进来了，就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只要求能正常修炼。他就问你什么时候练功，我说除了每天两个12点和两个6点发正念。他以为是练功，每天坐板时我就打打坐。2005年后，看守所规定每天两小时坐在床板上所谓面壁思过。他说行。随后他专门去向狱头做了交代，所以早上6点和晚上12点时间到时，值班的都会把我叫醒发正念。看守所被关押人员晚上要轮流值班，狱警交代牢头不要安排我值班。二，我不是来干活的。2001年我被绑架进劳教所，刚到劳教所几天，我被分到一个农田大队干农活。开始我想大法弟子到什么地方都要做一个好人，所以努力的干活，每天都能提早完成任务。三个月后的一天开大会，大队教导员在大会上表扬我干活认真不耍奸。别人挖地是挖上锄盖下锄，叫猫盖屎，要大家向我学习等等。散会后我突然悟到，我是来干啥来了，我不是来干活的，我可是来这儿证实法的。于是当晚我就准备第二天开始抗功。首先我写了个抗功声明，同时给包甲讲明了我为什么要抗功的理由。我们一家人就因为坚持信仰就被劳教，在劳教所还被剥夺探视打电话等权利，同时交代他们不要听从警察的指示来硬性强迫我出宫，这样对他们未来不好。因为平时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讲得多了，他们对我的行为都表示理解和支持。第二天吃早点集合时，我当众念了抗功声明。七点钟出宫时，农田中队每天早出宫，干完活才得收工。我就到大门口警戒线对代班的警察讲我已经抗功，因为包甲躲得远远的，他也只是劝我不要这样做会吃亏的，最后也没有强行要我出宫。八点钟警察上班时，队长听说我抗功，气冲冲地把我叫去说，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的行为是什么性质。开始我也大声回答说，这是劳教所，不是我待的地方，是违法人员在的地方，我修炼真善忍做好人，你们还要把我教养成什么人。他说不是我把你请来的。我就说那么我现在告诉你，我没有违法犯罪，是江泽民把我绑架进来的。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这些警察也是受中共谎言蒙蔽，他们也是受害者。于是我开始用平和的口气对他说，我们俩也没有深仇大恨，我的事你也决定不了，我抗功不是针对你，也不是针对劳教所，我是针对这场对法轮功的打压迫害，是针对江泽民，你将我的事向上汇报，就没有你的事了。他大概也认为有道理，就到所里汇报去了。过了大约一小时，他回来对我说，不想出宫就在四合院里好好休息吧。接着我们又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抗功后表面上我被单独关押在一个屋子，包夹从三个增加到五个，我只是把他们作为通讯员，实际我的修炼环境更加宽松了，没有人来打扰，我有更多时间背法练功讲真相。2005年我被非法判刑关押到监狱，大概我只是把坐牢当作是换了一个修炼讲真相的环境。我还发出要救度这里的众生的一念。我被分配到一个仓库，之前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已经开创了一个好的环境，所以法轮功学员基本不干活， 转化的参加干活，可以记功减刑，所以也没有叫我干活，但是我会主动的帮包甲干一些事。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以练书法之名抄法、抄红银、抄经文。和来仓库的狱警、外协、厂家人员、服刑人员讲讲真相。监区为了创收，后勤人员包括牢头都要安排额外包茶叶的任务。有一天，负责管法轮功学员的狱警来找我谈话，要分配我干活。我问他凭什么叫我干活，他说别人都干活，为什么你不干活？我说我怎么能和他们一样，他们是犯法进来的，你们要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而且他们可以减刑，行动还不受限制，也没有人随时跟着。我是修炼真善忍做好人被抓进来的，现在已经坐牢了，还要派包夹看守着，就是上个厕所都得跟着，还不准与别人讲话，又没有减刑，又不准打电话，不准接见，凭什么还要我干活？再说你们要把我改造成什么人？他突然恼羞成怒地问，你到底干不干？我微笑着对他说，刚才我已经讲了，你要告诉我凭什么叫我干活。他一看我这样回答，反而改口说，不干就算了。我见他态度缓和了，就对他说，其实你没有叫我干活时，我也帮着包夹在干，你叫我干我是不会干的，我有我的原则。三，做事首先为别人着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实践中我体会到，面对周围的一切人，哪怕是迫害你的人，做事都要想想自己的行为对别人有没有什么伤害。如果我们真正按照法的要求，用善念去对待，你周围的一切，包括环境，都会因为你的慈悲和善念而改变。我刚被劫持到监狱时，被包夹，就感到很不自在，有被侮辱的感觉，有意不配合，还与包夹发生了矛盾。后来我向内找自己，去掉争斗心，想到他们也是被邪党迫害的生命，于是从心里对他们生出一种怜悯和要救度他们的念头。有机会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同时对他们说，理解他们的处境。但是我也告诉他们，我的事，什么事都汇报带来的后果是，狱警只会说你们失职，绝不会来找我的麻烦，希望大家能相安无事。开始我每天的行动，包夹什么都记录，后来每天也仅记录一下作息时间，其实没有人汇报，警察也不会来认真追究，所以我该练功就练功，该抄法就抄法。有时狱警来问我每天干什么，包夹就说在抄佛经，其实我主要抄的是大法。为了避免给包夹造成麻烦，我做什么事时都为他们考虑，如我练功时尽量避开他们，虽然他们不会干涉，但是如果让别人看到，会给他们造成心理负担。我自己外出时，我都尽量避开与狱警相遇，不给他们带来麻烦。有一次，我到澡堂洗澡，包夹先走了，我就在澡堂外面等着。有同路的服刑人员就和他一起走。那服刑人员问我，为什么你自己不单独走？我说，我自己一个人回去，如果让狱警看见，他不会说我，但是一定会去找包夹的麻烦。他感慨地说，你们练法轮功的都很善良，什么事都会为别人考虑。我练第五套神通加持法时，都选在凌晨大家熟睡时，尽量不干扰他人。大多数值夜班的监督岗都明白真相了，他们看到我练功都不会干涉。有一天，包夹派来包夹我的基本都是些牢头，突然给我讲， 某某监督岗向他告状说你练功。但是我对他说，他练功关你什么事？多管闲事。他并且告诉我，此人最喜欢打小报告。虽然他没有对我说什么，但是从此我练功时，如果是那些爱打小报告的人值班时，我就选定在他们一个小时巡视一次之间，避免让他们看见，对包夹不利，也避免他们对大法犯罪。四，大法弟子的慈悲与威严同在。我们是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指导我们修炼，对众生要有真诚、善良、忍让和宽容的心态，也就是要有海纳百川、能忍胯下之辱的博大胸怀。但是对邪恶，不是直接对人，也要有一念力可劈山之势，体现大法弟子的威严。2002年，我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时，一次劳教所突然进行清监，敏感日或不定期都会清监。全部劳教人员集中在球场准备清身时，我见包夹组长跟随队长进了我住的房间。我抗工后被单独关押，过了一会儿就见队长拿着一摞纸出来，我一看是我的，就跑过去对他说，这是我的东西，你拿它干什么？他说这是违禁品，要没收。我说这是我给各级部门领导写的申诉信材料底稿，这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的，而且也是劳教所规定的我享有的合法权利，怎么成了违禁品呢？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你拿就是违法。他一边说，我说是违禁品就是违禁品，一边就往外走。我就大声说，我要控告你，你得把我的东西保管好，少一张纸都不行。他走了不久又回来了，手里除了拿着我写的东西，还拿了一个文件袋。他和气地说，按你说的，我当着你的面把你的东西封存起来，帮你保管好，你出所时交还给你。说着他将东西放进文件袋，并且用随身带来的一条棉纸胶水将文件袋口封好。我出劳教所时，他如约把我写的东西归还给了我。在监狱，警察都把自己作为政府的代表，顶撞他们就是顶撞政府，听他们的话就是听政府的话。狱警找服刑人员谈话时必须蹲军姿，通过武警站岗的地方或者进狱警办公室要报告，某某犯人通过，某某犯人报告。有的监区还规定，见到狱警不仅要放下手中物品，垂直立正站好，低头外，还要叫警官好，不叫就被戴镣铐处罚，牢头也不例外。我从另一监区转到这个监区时，就有人告诉我，某某法轮功学员因为没有叫警官好，被镣铐了半年。我心想，我是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度的希望，我不能促使这些警察对大法弟子不敬。我见到狱警时不叫狱警好，但是注视着他们，心生慈悲，面带祥和之意。摘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给他们点一下头，往往这时狱警也会微笑着向我点点头。我没有因为不叫警官好而被责罚过。在监狱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要佩戴红色的严管胸牌，我不戴。有一天牢头来找我说，监区教导员让我问你为什么不佩戴胸牌。我对他说，我刚来时你给我胸牌，为了尊重你我没有当面拒绝。你告诉教导员，因为我是修炼真善忍做好人被绑架进来的，在监狱我也没有违规，所以我不戴胸牌。后来教导员来找我谈话，我们没有谈戴胸牌的事，我和他从《红楼梦》中讲到贾宝玉放下功名出家，谈到这场对法轮功的无辜迫害，我们谈得很好。以后他还常常和人讲起我谈到的一些对传统道德问题的一些看法。我一进监狱就没有按狱警要我通过警戒线时如何报告，我就喊大法弟子过，我进办公室也不喊报告。狱警找我谈话时都让我坐凳子，没叫我蹲着。一次过年前，包夹通知我，监区长找我， 于是我就直接进了办公室，像平常一样问监区长找我什么事。监区长正在和值班警察们喝酒，办公室主任对我说，见监区长也不报告。还没有等他说完，监区长就说不用，并让我坐，还说在监区就你可以坐。接着他说，过年了，监区买了一些水果奖励完成任务好的服刑人员，也给你一份。他让办公室主任将一袋水果给了我，我问还有什么事，他说没了，我说了声谢谢就出来了。为了讲真相，我有时也会配合狱警。2012年我再次被绑架判刑，有一天分管法轮功的队长又找我谈话，他告诉我上边要求他们一个月要找谈话一至两次，随后他要我写一个自己的简历给他。我是从来不给警察签什么名，更不会写什么东西的，开始我没有答应，他就反复要求，而且还要求我越详细越好，我想这也是给他讲真相的好机会，就答应了。我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写了近20000字的我的修炼录，文中我详细地阐述了我为什么练法轮功，为什么坚持练法轮功，对法轮功的打压迫害违反了宪法法律，用刑法第300条对法轮功定罪判刑是欲加之罪，以及我因为坚持信仰多次被迫害的情况。有一天他又来找我谈话，还是老生常谈，我问他我写的看了没有，他说还没有，我就说这是按你的要求，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写的，等你看了之后咱们再谈吧。又过了将近一个月，他又找我谈话，一见面我问他写的东西看了没有，他说看了，而且看了2遍，你写得很好，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从这次谈话后他再没有找过我。2010年我从监狱被释放回家的第二天，派出所警察、610、社区人员7-8个人带着礼物到家中看望我。谈话间，户籍警要我去派出所办手续，滚手印、签字、办落户、办新身份证。我告诉他我没有犯什么罪，坐牢本身就是遭迫害，我不去。他说不办手续就不能办落户、办理身份证。我说不办就不办，落不落户我都是一个中国公民，而且我还是个大法弟子。过了几个月，有一天户籍警来电话要我去办落户手续和身份证，我问有什么条件，他赶快说没有，公安局领导讲了你的情况特殊，同意给你落户办理身份证。第二天我就到派出所顺利地办妥落户和身份证的有关事项。我只是按照一个修炼人的要求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但是由于长期不能正常学法修炼，离师父的要求差距很大，留下了许多遗憾。好在正法还没有结束，只有在这最后的时间里学好法，向内修自己，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3件事，讲好真相，多救众生，兑现自己来时的誓约。粗浅体悟，不在法上之处请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妒忌，方能走向无私为他》，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0号。前几天，丈夫和我聊天时谈起了他的一个常人朋友。丈夫拜托他帮忙办一件事，他答应得很爽快，说放心，包在他身上。可是真正去办的时候，却不愿出力，还经常用一句话安慰丈夫，说没关系的，这件事就是这么难做，我以前办这个事儿的时候也是这么难，你多跑跑，办这事儿就是这么辛苦。本来是举手之劳可以帮助别人的事情， 却不愿给别人提供方便，这种行为的背后就是妒忌心。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就开始对照我自己。自己在做事和考虑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心理？看到别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很不容易的才把事情做到了，自己心里才过得去。觉得别人吃苦了，辛苦了，自己心里才觉得好受。说得再详细一点，就是不愿别人舒坦，别人得符合了我的观念，我才觉得满意。用自我的观念衡量和安排别人。这种心理就是从我的基点上出发思考问题，而不是从别人的基点出发，是私心。再往下延伸，就是旧势力的思想。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轻轻松松完成的事情不会有威德，所以给你们制造难度。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的就是这种出发点。意识到这种妒忌心之后，我还发现很多恶的表现和不能为别人付出的表现，也同样是出于妒忌心。再往下找，妒忌心的根儿就是私心。不管外在表现的如何，可是关键时刻想到的就是自己，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为了自己，而没有想到别人的需要，更不是为了别人好。而作为修炼人，向内找，归正自己，按照大法的要求做，这就是去掉私心的过程。师父要求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成为为他的生命，这是怎样的付出和献身啊。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